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9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津巴布韦发生船只倾覆事故，教宗在宴殿中向罹难者的家人表达关怀之情。梵蒂冈运动员协会参加地中海运动会和平与友爱的记号。印度尼西亚鲁腾教区霍尔马特主教表示，天主将在地震的黑暗中带来新的曙光。教宗里昂十四世对在津巴布韦卡里巴湖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深感悲痛，他于8月18日在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宴殿中表达他的关怀之情，并将亡者的灵魂托付于天主的慈爱。教宗向那些因失去挚爱而痛苦的人表达深切哀悼，为民政当局和努力救援的人祈祷。宴殿中写道，教宗祈求上主赐予所有受这事故影响的人慰藉和力量。船只倾覆事故发生于本月11日，这艘可能超载的船从卡里巴驶向查拉拉，并在途中倾覆，导致80多人死亡，他们中也有18名儿童。目前正在进行调查，以查明船只失事的确切情况。据一些媒体报道，这艘渡轮已运营41年，在卡里巴湖上行驶时遭遇强风。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并保证在医疗和心理方面向受影响的家庭提供最大的支持。这些家庭于8月13日在卡里巴体育馆举行追悼仪式，以纪念他们的挚爱。秉持在体育经验中促进和平的精神，梵蒂冈运动员协会的4名运动员将参加第20届地中海运动会。这4名运动员将参赛3个体育项目，分别是男子双打板网球、击剑和自行车赛。本届地中海运动会将于8月21日至9月3日在意大利塔兰托举行，届时将有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参与此项活动。教宗里昂十四世在8月16日的三中经祈祷活动中祝愿这项运动会在该地区和全世界人民之间是和平与友爱的先知性记号。这是梵蒂冈运动员协会第2次参加地中海运动会。教宗里昂十四世今年2月在论体育价值的信函中写道，梵蒂冈运动员协会 于2018年成立，是圣座的官方队伍，并由圣座文化教育部所领导。梵蒂冈运动员协会见证了体育运动也可以如同教会的服务，尤其是面向最贫穷的人和最脆弱的人。在这里，体育运动不是表演，而是靠近；不是选拔，而是陪伴；不是激烈的竞争，而是共享的旅程。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梅东萨书记也表示，梵蒂冈运动员协会借着一项具有崇高意义的体育友爱举动参与地中海运动会，并沿着教宗里昂十四世所指引的方向前行，旨在为地中海沿岸各民族的友爱与和平关系的建设做出贡献，也可透过体育经验共同寻求生命与希望的道路，在文化与教育的基本幅度中秉持团结包容和关注最弱小者的风格。正如教宗里昂十四世在《论体育价值》的信函中所提出的那样，体育运动的十字架将伴随着梵蒂冈运动员协会一起来到意大利塔兰托，这件事情意义深远。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及残奥会以来，这尊十字架一直伴随着众多国际盛事。同样，8月19日晚上7点，地中海运动会开始之际，在塔兰托主教座堂举行的弥撒圣祭中，这座城市将迎接体育运动的十字架。在整个赛事期间，这尊十字架将竖立在主教座堂内，作为灵性上的参照点。印度尼西亚东部于当地时间8月15日发生里氏 7.7 级地震，这场肆虐的地震为印尼弗洛勒斯岛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正是在这种脆弱之中，我们能感受到天主恩典的临在。鲁腾教区主教霍尔马特向本新闻网谈及天主教会为地震影响最严重的社区所做的动员时，仍不失希望。遇难人数上升至50多人，另外超过900栋房屋被毁。这位主教沉痛地表示，剩下的都是毁灭与废墟，眼泪与深切的悲痛。即使面对如此惨重的灾情，他仍找到力量鼓励民众，强调天主将在地震的黑暗中带来新的曙光。鲁腾教区立即通过各堂区分发了紧急救援物资，同时为流离失所者和从地区医院疏散的患者提供了帐篷。此外，由于持续的余震，霍尔马特主教要求在露天及安全场所举行弥撒，而非在教堂内。弗洛勒斯岛的居民以天主教徒为主，这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例外。印尼明爱会执行主任塔鲁克神父解释道，印尼主教团在主席本雅明总主教的领导下，已表示全力支持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塔鲁克神父表示，这场灾难邀请我们以基督徒的爱与团结付诸行动。印尼明爱会已启动3级橙色响应，并调派其成员进行 灾情评估、数据收集和救援行动的协调。在受灾最严重的四个教区已设立人道主义救援站，即英德总教区、毛梅雷教区、鲁腾教区和拉布安巴佐教区，位于泗水和古邦的物流中转站正协助将印尼其他地区筹集的捐赠物资和补给运往弗洛勒斯岛。明爱会正动员教会各部分通力协作，加强合作并互相支持，以迅速且有效地应对这一人道主义局势。印尼明爱会执行主任如此表示，他用一个教会一个回应来概括此次救援行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1932年1月22日，西班牙共和党政府解散了耶稣会，并且下令驱逐所有的耶稣会士。当宗教迫害无情地散播仇恨的资讯时，施礼华神父坚持地向所有人传播爱和服务的讯息。他给神父们写了这样的建议：服务是灵魂所能拥有最大的快乐，而这正是我们这些神父必须做的，日以继夜地为所有的人服务。如果不这样做，这个人就不是一位神父了。他必须爱老年人和年轻人，爱穷人和富人，病人和儿童。他必须要准备好自己来主持弥撒，他必须接待灵魂，一个接着一个，像一位牧人了解他的羊群，并且会叫出每只羊的名字。我们身为神父，没有特权，我喜欢让自己觉得是每个人的仆人，我为这个头衔感到骄傲。我们只有责任，我们的喜乐就在于此。当时，在每个人嘴边谈的都是政治话题，而且政治局势几乎主导着所有谈话的主题。但是，许多见过施礼华神父的人们，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施礼华神父从未谈论过政治，也从未曾想过要这样做。他建议所有的追随者和前来寻求指导的年轻人，他们应该完全地避免谈论政治。在1932年1月9日的一封信中，他提醒自己的追随者，能够使他们团结合一，完全要依靠神修生活，包括了把主基督的光亮带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和你周围的人。然而，施礼华神父了解到，基督徒迫切需要参与政治。当有人问施礼华神父 应该如何做事，施利华神父让他的朋友们明白，最重要的是认识天主，而且他们不应该担心政治。施利华神父很快提醒他的朋友们，他说道，你不能告诉他们不要关心政治，因为有些人正是因为他们爱天主，却是把政治作为他们关心的问题。但是不会是我，这不是我的主题，但是在我看来应该有人要参与其中，他们应该要非常的诚实。有些人偏右派，另一些人偏左派，其他的人偏向另一个方向，他们都没有错，他们都是有善意的人，我不会要他们放弃政治。在1930年代初期，西班牙的许多年轻人直接参与政治行动，或是想要为此做出承诺，为了能够取得更切实以及直接获得较好的政治方面的成果，这是非常吸引人的解决方式。有一位拥有这样想法的年轻人，黄·瓦加斯，是一位年轻的医科学生。黄非常热衷于大学的政治活动，他从大学里的一位朋友那里听说了很多关于施利华神父的事，他曾经去找施利华神父办告诫。在与施利华神父会面后，黄告诉他的朋友们，让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说自己觉得施利华神父所传扬的讯息并不是他所要找的。当一个国家像西班牙一样濒临危机深渊的边缘时，他认为还有比祈祷和做善事更为紧迫又重要的事情需要投入。当施利华神父听到黄的反应时，他笑着说道，考虑到西班牙的危机时刻，黄的反应是任何年轻人的自然反应。但是施利华神父补充说道，也许有一天，而且要比黄想象的更早，他会了解到什么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事情。基督徒必须优先考虑到神修和教理的陶成，并活出与主基督合一的生活，然后他们将以更有效和更持久的方式来改变社会。施利华神父的话原本就是这样的准确且具有预言性。西班牙共和党政府还压制了西班牙公立学校的宗教教学，结果造成许多家庭来找施利华神父，请教他是否能够教导他们的孩子道理。施利华神父欣然地同意这样做。有一位在一个家庭中工作的太太，记得施利华神父给他和家里的八个孩子上过道理课，这位太太最终也成为了圣母玛利亚会的修女，贝尼塔修女。贝尼塔修女描述了从1932年到1933年施利华神父每周两次给他们上课。修女回忆说，施利华神父非常活泼开朗，我们在他的身边感到非常开心，他用插图卡片帮助我们理解教理，孩子们非常喜欢聆听施利华神父给他们讲道理。在1932年的前几个月里，两名临终医院的病人给施利华神父留下了深刻而恒久的印象。这两位病人都可以被形容为大罪人，但是这两位罪人都悔改了，并且深切地痛悔他们的罪。这可以说是在施利华神父 1932年1月14日的笔记中第一次提到他们的。当时施利华神父写道，有一个可怜的女人，她是一个属于西班牙著名的贵族世家的妓女，当我遇见她时，她正在处于腐烂之中，是身体的腐烂，但是灵魂被治愈了。她在医院里无法被治愈的，正如他们所说的，她一直是一个妓女，可怜的女人。她有一个丈夫，也有孩子，她被激情所驱使而发狂，放弃了一切，但是天主知道如何去爱她。她让我想起了玛利亚·马达丽娜，她知道如何去爱。施利华神父在为她赴了临终盛世之后，在她的耳边低声说道，赞美痛苦，热爱痛苦，圣化痛苦，光荣痛苦。这位垂死的女人重复着，她不久之后就去世了。施利华神父在后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现在她已经在天堂了，而且帮了我们很多忙。在1932年2月的一个星期天，施利华神父在另一个医院探视期间，有一位圣菲利伯会士来找他，并告诉他有一个人被刺伤了。施利华神父立刻走到他的床边。施利华神父在笔记中这样写道，他是一个吉普赛人，在一次打架时多处被刺伤，他立刻同意要办告诫，他不想放开我的手，而且他自己又做不到，他让我把十字架放到他的嘴上，这样他可以亲吻十字架。他的情况很可怜，血和其他的东西从他的嘴里渗出来，他想要一个十字架，因为我没有其他的，所以我给了他一串玫瑰念珠，我把念珠缠绕在他的手腕上，而且他亲吻了念珠，口中说着曾经为冒犯天主表达深切忏悔的话。这位吉普赛人亲吻玫瑰念珠的十字架时，他说道，我的嘴唇腐烂了，没有资格亲吻十字架。他希望自己的女儿们来看他。施利华神父一直忘不了这位吉普赛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他表达痛悔最美丽的方式吗？主啊，我不能用我这张腐烂的嘴来亲吻你，我从一个临终的吉普赛人那里学会了如何念痛悔经。主耶稣，我已经把这个灵魂奉献给你了，但是现在我要再做一次，我要为他念亡者祈祷文。施利华神父也在这段时间里孜孜不倦地奋斗着，使他成为了越来越温良的工具，来达成天主赋予他的使命。他对自己的个性和自我训练以及在圣德方面的实践从未停止过，每天晚上睡觉前借由详细深入和彻底诚恳的良心省察，不断地发现到 可以自我改进的新领域。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严格的目标，以贯彻他从天主那里得到的灵感。他的主要决策是在小事上奋斗。他写道，伟大的圣德在于履行每一时刻的小责任。在小事上忠信的人，在大事上也忠信。这是圣使路加的话。赞美痛苦，热爱痛苦，圣化痛苦，光荣痛苦。耶稣与你同在，痛苦是何等甘饴，黑暗又是何等光明。圣保禄宗徒给我们一套学习痛苦的完整课程，论忘得要喜乐，在困苦中要忍耐，祈祷要有恒心。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一人，请向上主踊跃欢呼，正直的人理当赞美上主，请你们弹琴称谢上主，弹奏十弦琴歌颂上主，因为上主的话句句真实，他的一切作为完全可靠，他爱护正义和公理，他的慈爱弥漫大地。上主的眼睛垂视那敬畏他的人，眷顾那些投靠他慈爱的人。他为救他们免于死亡，在饥荒中养活他们。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 Thank you.